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八章。我们会说大卫是有福的人。大卫之所以有福，是因为上帝的约在大卫的身上。在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应许大卫与他同在，使他成为大名，为他建立家室，使他和他的后裔接续坐在王位上。这些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是神主动向大卫承诺立约的内容。在这个约里面还包含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神的公义，神对大卫的管教。神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你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大卫的管教也属于约的一部分。神的约是永不变的，不意味着人可以抓住神如此美好的圣约，随意的犯罪和作恶。神会在约里面管教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离弃罪，转向他。这是神来维护他百姓的方法。因此，我们在神的约中放纵、作恶、犯罪、悖逆，就会尝受约的另一面，管教。管教也属于蒙福，是上帝严厉的慈爱。我们不可能只享受上帝温柔的慈爱而拒绝严厉的慈爱。如果没有严厉的慈爱，神公义的一面就会黯然失色。因此在大卫犯罪之后，我们看到上帝严厉的慈爱对大卫的管教，这是约的一部分。大卫暂时失去王位，失去王宫，失去他的子民，失去他的儿子，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像亡命徒一样逃亡。神严厉的慈爱是为了管教大卫，责罚他，使他能够从罪中醒悟，归向神。因此犯罪的代价是不可以小看的，人犯罪必付代价，这代价显明上帝的公义。我们也在大卫逃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神温柔的慈爱没有减少，神挫败了反叛者对大卫所设的计谋。因此我们看见严厉的慈爱和温柔的慈爱在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一直伴随大卫，不是因为大卫的优秀，也不是因为大卫多么的卓越，而是因为上帝他的约是不变的。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反叛者押沙龙的败亡。中心节是在二十八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是神帮助大卫挫败了反叛者，而这个反叛者是谁？是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大卫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但是大卫的家是极其的落败，他的子女没有受到敬虔的训练，大卫也过度的溺爱押沙龙， 我们看到伟大的人，也有令人感到黑暗的一面。写了如此多的圣诗，就是我们说的诗篇，可是大卫在养育儿子上面极为的失败。我们说教子无方，上帝就用他的儿子造反，管教大卫，使大卫落魄逃亡。而十八章呢，我们看到大卫信心的恢复，不再进行逃亡，而是开始奋战。十八章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席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的手下。之前大卫是一直逃亡的，一直逃亡躲避，逃亡的路上也是受到了羞辱，落魄的大卫被人人攻击，人人辱骂，人人陷害，与他同原来同行的人，给他出计谋的人也来陷害大卫，大卫根本得不到人的帮助，上帝是要狠狠的管教大卫，让大卫能够从罪里面悔改，认识到犯罪的代价，同时也看到上帝对大卫的爱是永远不离弃的。十八章的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不再逃亡，开始站住脚，与反叛者亚沙龙进行对战。为什么？或许跟十七章有关系，因为十七章呢，大卫得到了神的帮助，得到神的帮助，信心再度的恢复。信心恢复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抗争。抗争，不再逃亡。因此在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人把那个恶的计谋告诉给大卫，让大卫提前晓得亚沙龙的计谋，而且还有人款待大卫，给大卫和他的这些仆人们准备了吃的喝的用了，让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缺乏。神用这样的方式恢复了大卫的信心，信心一旦恢复，大卫就开始准备反击。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信心的成长在乎对抗，信心成熟的标记就是要主动的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进行回击。信心退后的时候只有逃亡，不断的逃亡，信心只要恢复，就应该主动的与一切使我们丧胆的事物进行对抗。大卫就招聚军兵，招聚他的部下，要与反叛者进行抗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见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见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大卫的影响力依然在，军兵也特别拥护大卫。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好。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挨次出来了。我们看到大卫对抗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恢复了。 逃亡的时候，他的谋士啊，他的百姓开始围困他，啊，攻击他，啊，侮辱他。大卫信心恢复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多么爱大卫啊，共同的去对抗。王吩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大卫啊，为什么嘱咐众将要宽待亚沙龙呢？亚沙龙是反叛者。根据在十二章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大卫晓得犯罪之后，神从他家里兴起祸患，来管教大卫。大卫不仇恨亚沙龙，因为他晓得这是神对他的管教。这个祸患从他家里开始，而他的儿子就是对大卫的审判，让他失去王位，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卫特别溺爱亚沙龙，也因他的溺爱成了刺痛他的利剑。我们一定要晓得呀，溺爱孩子啊，所带来的绝对不是福乐，是痛苦，是绝望，是对自我的伤害。大卫极其的溺爱亚沙龙，所带给他的不是喜悦感，而是加倍的痛苦。不遵行上帝的命令来治理自己的家，这个家所带来的一切，所带来的一切都是因为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所带来的啊。大卫在此特别的嘱咐要宽容亚沙龙，除了上帝告诉他这是管教之外，他也过度的溺爱亚沙龙。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败亡的甚多，约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啊，为什么死于树林的比刀剑的更多呢？这场战役呢，是以少胜多，是上帝对叛军公义的审判。反叛者，他们不是单单反叛大卫，他们是夺取上帝对大卫的约，破坏了上帝救赎立法历史的计划的进程。因此我们就看到以少胜多，我们看到死于树林比死于刀剑的还多，是上帝进入了战场，打败了大卫的敌人，为大卫去征战，要恢复大卫原来所失去的。神的约呀，永远是不变的。我们的生活要想过得幸福、喜乐、有盼望，多了解神的约，了解上帝的约。神的约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喜乐的泉源。神为大卫征战，击败大卫的敌人，使大卫获胜。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我们看到亚沙龙最漂亮的头发成为使他跌倒的那个所在头发又黑又长又漂亮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夺取他的生命。有一个人看见 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色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啊！我们看到有一个插曲，约押要准备杀掉亚沙龙，他派另一个人 去杀亚沙龙，但是另一个人拒绝了。大卫要宽容亚沙龙的话语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但是约押要违背大卫的意愿杀掉亚沙龙。约押就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武器的十个少年人围住亚沙龙，将他杀死。亚沙龙死了啊，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上帝公义的审判，他是一个反叛者，他是与上帝的国度为敌的，破坏上帝的圣约。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约押在这里所做的违背了大卫的意愿，违背了大卫的意愿。大卫是想宽容亚沙龙，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听到亚沙龙死了就很悲伤，极大的悲伤，因为他失去了他的儿子啊。从肉身来讲完全可以理解大卫，儿子背叛，儿子死了，每一件事都令他感到刺痛，但是他也要宽容他的儿子，死后也为他的儿子哀哭。约押所做的事情违背了王的意愿，其实在这里约押也给自己埋下了伏笔。大卫为什么宽容亚沙龙啊？除了溺爱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大卫想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啊，交给神。但是约押所做的事情不然，违背了王的意愿。约押吹角拦住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树林一个大坑里，上头追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为亚沙龙柱，直到今日。我们看到反叛者的结局是什么？死亡。抵挡上帝救赎历史推进的人的结局绝对不会好。上帝没有阻止大卫家的混乱，但是主动来攻击耶和华受膏者的不会有好的结局。上帝的公义使亚沙龙死亡，他也为他所做的恶得到了应有的审判，夺去他的生命，而且极为的悲惨的失去。亚沙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表现的极其的邪恶啊，对他的父亲没有手下留情，对他父亲赶尽杀绝，不是在杀他的父亲，而是与上帝的救赎历史为敌的。上帝的历史在推进，他出来之后反复的拦阻、阻碍、攻击，因此上帝夺去他的生命，审判他，是他应有的结局。十九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信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 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约押心里明白，违背了大卫的意愿，不让今天去报信哈。约押对古实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实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实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再跑去。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实人去了。大卫正在城屋中，守望的人上城门楼顶上举目观看，见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又对守门的人说，又是一个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是必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的人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报好消息。我们看到亚西马斯报道的消息，的确是好消息，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王的人交给王了。他的报好消息的内容啊，是这一章的中心，是耶和华帮助大卫战败了反叛的人，使大卫获胜，为大卫恢复王权做了重要的征战。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什么事。亚西马斯在此刻是一个伪善者，没有把全部的事实讲出来，讲了一半内容很重要，神使大卫得胜，又隐藏了一半。报告的这个消息里面，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隐藏的，这是不诚实，这是一个伪善者。因为他听取了约押的建议，报道亚沙龙死了，既不得赏赐，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这亚西马斯是隐藏的，他说，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什么是撒谎，他知道王的儿子亚沙龙死了，是约押杀死的，只是没有报告，没有如实陈述而已。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实人也来到说，有消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你看，两次报告消息都强调耶和华使大卫得胜，耶和华替大卫征战，都是好消息。神的约如日中天，神的约在大卫身上没有废掉。王问古实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实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大卫就知道亚沙龙死了。大卫就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大卫真的是爱亚沙龙，哪有父亲不爱儿子的，哪怕是一个背叛者依然爱他的儿子，所以大卫极其的痛苦。但是为亚沙龙而哭泣并不是本章的中心，中心是什么？耶和华替大卫征战，耶和华的是应当被称颂的。我们看到神在慢慢的恢复大卫，恢复大卫所拥有的一切，从战争开始，让叛军 反叛的人得到公义的审判开始。神的约使大卫拥有一切，神约也使大卫失去一切。神的约使大卫恢复了一切，一切都在神的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我们怎么来过生活？多了解神的约，在神的约里面来看上帝所给我们的，在约里面也看上帝夺走我们所拥有的，那是管教对我们的责罚。同时神也会在恰当的时间恢复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在整个的大卫的一生当中，重点是神的约。不了解这个约的人，没有办法在信仰中获得喜乐的，只能担心自己犯罪被管教。不想被管教，所以我要好好的敬畏上帝，活在这种恐惧的交换中。如果在约里面了解足够深入，会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拥有的神的恩典，神管教我也是恩典，被称为严厉的慈爱。神还会在我悔改的时候恢复我，恢复我的一切。神就恢复了大卫的王位，恢复了他原来的一切。但是有一点不可以忽视，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犯罪是多么可怕的事，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主。